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7月8号，公元2007年8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肯诺展开访问；卡尔梅克总统计划在拉萨新建一座佛塔；西藏妇女会在云南喀纳塔克邦成立分会；中国政府先知在各地布放；香港凤凰卫视。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拉达克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一早上乘坐专机抵达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首府喜穆拉展开访问。达赖喇嘛的到访受到了喜马歇尔邦秘书长希瓦斯尼和地方政府副总管以及喜穆拉西藏难民社区主管等有关人士的热情迎接。达赖喇嘛还应邀出席了在喜穆拉附近拿热干德地区举行的喜马歇尔邦电力部部长维德亚斯丘的岳父萨特亚南丘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向当地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西穆拉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阿旺云丹讲本台表示，出席萨特亚南丘纪念活动的喜马歇尔邦电力部部长在仪式上向当地民众详细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至今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和促进全球和平以及为宗教和谐等方面所付出的伟大贡献。达赖喇嘛在仪式上表示，虽然喜马歇尔邦的文化与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喜马歇尔邦民众要加强学习以古维德亚南丘先生的伟大业绩，共同创造更美好的喜马歇尔邦。达赖喇嘛并提倡民众要培养慈悲心，为人类大家庭的和谐做出努力。之后，达赖喇嘛继续前往喜马歇尔邦纳靠境内的肯诺展开传法活动。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明天星期三将在纳靠境内的肯诺维新中讲授《佛子行37宗和《修行次第众篇》，之后于本周五和六分别向新中传授《千手千眼观世音观顶》和《喜乐金刚观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鲁姆日诺夫计划在西藏首都拉萨新建一座佛塔来增进西藏与俄罗斯佛教徒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根据俄罗斯深远西藏组织消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鲁姆日诺夫在上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到西藏目睹所谓的正面发展。在访问期间，伊鲁姆日诺夫总统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在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白马才汪举行会晤时，伊鲁姆日诺夫总统提出在拉萨兴建一座佛塔的计划，并表示从16世纪到17世纪佛教从西藏传入到卡尔梅克后，很多俄罗斯佛教徒到佛教圣地拉萨朝圣，并学习和钻研佛法哲学。这项在拉萨建造佛塔的计划早在2003年10月伊鲁姆日诺夫总统与卡尔梅克最高法师德罗朱古仁不钦首次应邀对西藏自治区展开官方性访问时向有关官员提起过。德罗朱古仁不钦表示，当时西藏自治区官员强调要向北京政府请示并要得到批准，但是截止今天中共官方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补充说，目前值得庆喜的是伊鲁姆日诺夫总统一直没有忘记在拉萨兴建佛塔的计划，并借用这次访问西藏的机会向有关领导提及这件事。对此，俄罗斯佛教徒方面期待这个问题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俄罗斯代表团受邀访问西藏是中国政府展开宣传运动的一个项目，这也是伊洛莫日诺夫总统在去年12月代表卡尔梅克共和国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授予该国最高荣誉白莲金质奖章后，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对西藏展开的又一次访问。鉴于中共媒体宣传的影响，俄罗斯 NTV 电视台特派记者随同俄罗斯代表团到西藏报道总统的遗臣事宜，另外还特别报道了中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布德拉宫顶楼和广场前布满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的一幕。报道也指出，中共一贯宣称和平解放西藏，但是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了一个佛教圣地。俄罗斯 NTV 电视台特派记者在西藏采访了担任俄罗斯代表团团长的亚历山大·寿星和伊洛莫日诺夫总统，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工业企业联合会主席亚历山大·寿星表示，很明显，邀请方向代表团介绍西藏传统的文化和佛教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得以自由发展，视为很重要的任务。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洛莫日诺夫在布达拉宫顶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是一名佛教徒，卡尔梅克民众普遍是佛教徒，因此第14世达赖喇嘛是卡尔梅克佛教徒共同的精神领袖。卡尔梅克最高法师德罗追顾忍不庆就伊洛莫日诺夫总统的回答表示，这是非常勇敢的举动，这表达了伊洛莫日诺夫总统对达赖喇嘛无比的信仰和崇敬，以及珍惜西藏与卡尔梅克之间长达数世纪的友好关系。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东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妇女会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成立分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朗央宗发来消息，上周日19号，西藏妇女会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敦丹岭西藏难民社区正式成立了地方西藏妇女会。敦丹岭西藏难民社区地方西藏人民议会会长、西藏妇女会会长彼此人以及部分西藏妇女会成员出席了成立仪式。西藏妇女会会长彼此人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西藏妇女会在敦丹岭西藏难民社区成立地方西藏妇女会的重要性。他说，西藏妇女会对西藏妇女们在事业前途上取得成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向西藏妇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重要平台。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许多妇女议员都曾在西藏妇女会进行过工作，因此成立敦丹岭地方西藏妇女会并加强西藏妇女会在基层建设是很重要的。彼此人在讲话中还强调了西藏妇女会对西藏民众和社会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西藏妇女会在成立地方分会、吸收更多的成员、服务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在西藏自由斗争事业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西藏妇女作为妇女组织也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大会，对境内西藏妇女的状况进行强有力的宣传，因此西藏妇女会不仅在西藏妇女的事业，同时在整个西藏民族的利益上付出了巨大的贡献。西藏妇女会会长彼此人最后呼吁所有藏人在西藏妇女会的今后工作上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西藏妇女会是西藏流亡社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非官方性组织之一，总部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目前共有48个地方分会分布在世界各地。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中国政府先知在各地播放，香港凤凰卫视。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中共17大召开前夕，中国当局加强对包括 卫星电视、网络以及报刊等媒体的管制，并突然宣布在中国国内限制香港凤凰卫视。根据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道说，中国广电总局与中宣部最近突然以技术原因限制香港凤凰卫视在中国各地播放，估计凤凰中文台覆盖的三分之一地区、咨询台覆盖的三分之二地区的收看已经受到影响，从而引发中国各地凤凰卫视观众的强烈反对，抗议知情权被剥夺。看中国报道指出，观众向海外媒体反映，香港凤凰卫视是通过当地有线电视收看，但最近却突然停止转播，如果要看则要付相当于其他电视台几倍的价钱单独购买才能看到。当地政府公务员也不准看凤凰卫视，但是多数观众还是愿意看凤凰台，因为那里有真实的报道。虽然香港凤凰卫视在海外被普遍视为亲北京的媒体，但是作为唯一公开允许在中国大陆传播的境外电视，在中国各地受到广泛欢迎，观众人数估计有2亿。亚洲周刊的报道说，最近10天来，江苏、四川、江西、河南等地的观众纷纷投诉收不到凤凰台，不少中国大陆网站上的论坛中，网民发帖子抗议凤凰台被封杀，并发起还我凤凰征集签名活动。另外，中国政府扫黄打非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以维护新闻出版秩序，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17大。事件引起香港及海外观察人士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担忧。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对其介绍的德荣资政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古格王拉喇嘛以细为在公元996年修建了著名的阿里陀定寺，同时选派仁钦桑布等20多人到印度去学习语言文字和佛法，但这批留学生中除了仁钦桑布和勒比西绕两人学成归来以外，其余均死于热病。仁钦桑布学习勤奋，精通藏印两文和佛经，先后翻译了许多显教和密教经典，特别是作为任陀林寺堪布后，易经传法广收弟子，使佛教在上阿里地区复燃起来，史称佛教后弘期的上路复兴或者上部复兴。拉喇嘛以细为为迎请印度高僧阿迪夏献出生命，他的侄子继承叔父的遗愿，请回觉悟阿迪夏到阿里传播佛法，收徒受戒，对刚刚复兴的藏区佛教起到了教理性化的和教法规范化的理顺作用。继阿迪夏之后，引请了不少印度、尼泊尔等国的高僧义师到藏，他们除了传法界外，还翻译了大量的佛经。拉喇嘛以细为和仁钦桑布两人是上路复兴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乌东赞达玛灭佛之时，僧人藏扰色、月格琼乃、玛释迦牟尼等人携带一部经典逃往阿里，以后又到于田，因语言不通无法传教，最后到安都丹底岩洞中隐居，后将此洞改造为丹底寺，现为青海化隆县境内。有一个叫苏瑟桑的人将儿子木苏瑟巴送到他们三人隐居处，要求加入佛门。这时刺杀乌东赞达玛的拉隆白吉多杰携带一部经典到此地。
以上听到的是有德基介绍的德荣资政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